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第八节。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然后另外请看十七、十八节好不好。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好，谢谢。神呢对亚伯兰说，我领你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为着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赐你为业。亚伯兰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保证一定会得着这个地呢？好，然后神呢就跟他立约，好，预备一个牲畜，叫亚伯兰预备一个牲畜把它这个剖开来。好，然后呢第十七节就是说，日落天黑的时候，就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神自己经过那个肉块。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好，所以立约呢就是要把一个牲畜剖开来。那个立约的意思就是说，我为着立约的这个对象，我愿意进入死亡的意思，我愿意死亡。然后呢，如果我违约，我就像这个牲畜一样，就让我死，像这个动物一样，像这个寄生一样。这个就是立约的意思。所以立约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好，那还有呢，神跟亚伯兰立约，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他进入迦南美地，带他的子孙，要把迦南美地这一块地赐给他为业。如果你看十三、十四节，你就会发现耶和华跟他说，就说他就告诉他说，你的后裔会寄居在别人的地，然后呢他们要服侍那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会苦待他们400年。好，那你会发现这些有没有应验？都应验，都应验。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是有计划。他拣选亚伯兰跟他立约，然后呢他就是说，我做事我就会根据这个约来做。神做一切的事都根据约，根据他所立的约来做事。而且你会发现他都是预先他就已经计划了。那你会发现真的，他们真的在埃及400年被苦待多的，然后接着神就兴起环境，兴起环境，然后就把他们带出埃及，带出埃及，然后也给他们把埃及的一些金银又夺来了，是人家甘心的给他们的，让他们可以建造会幕，神要与他们同在。你会发现神他说什么真的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立约的这一位神，好，他是有计划啊，然后他整个的环境都为了来成就他的这个约。在诗篇105篇，如果你看，就讲到他兴起大自然，他兴起人，像他让他们先这样子遭到这个，像雅各让他们遭到饥荒，然后他就使他开始移动到埃及去，然后呢这个到埃及的时候，神要他们出来，要他们出来，他就又在兴起环境，然后呢就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觉得被欺压很苦，埃及人嫉妒他们，欺压他们。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与神立约的人，你的环境都在神的带领底下，神计划每一个环境，这时候要你开始动，他就会开始跟你说话，你还不动，他就兴起环境催促你动。那他都在他的带领下，而且他也允许他的百姓被人嫉妒，被人苦害，好，为了要什么？要再把他带到更美的地方。我们知道神与我们立约，我们与神立约是一个多么有福的，好，一切是在他一个充满了爱， 极高的智慧带领底下来带领我们的这一生。那而且呢，他们只是一个小的民族，在诗篇105篇讲得很清楚，他们少数的人，人烟稀少，但是呢，神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不许那个国王来害他们，他会责备那些王，不许他们害他的百姓。所以你发现每一样都在神的带领、保守、看顾的底下，即使遭到逼迫，遭到人家的嫉妒、欺压，也是在神的安排底下，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与这位神立约，是你这一生是最有安全感的。我的一生在他智慧极大的爱的安排底下。好，但是呢，如果违约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34章22章也有讲，但是我们念34章就好，17节跟22节。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好，那神跟他们立约，他们也说我们愿意遵守这个约，那神就跟他们讲，神就跟他们颁布律法，叫他们呢，让希伯来的弟兄服侍六年，到第七年你一定要让他自由出去。结果他们就说好，就让这个奴仆以色列的奴仆让他自由出去，但后来又后悔了，又再把他叫回来，你要继续的做我的奴仆。所以神就处罚他们，违约，因为他违背约，你说了要遵守我的约，立约是要遵守这个约的。好，那所以呢，你不遵守约，17节神就说，你们不听从我，向邻舍弟兄宣告自由，他说我就给你们一个自由，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好，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然后呢，他说我会使别国来攻击你们，直到你们成为荒场。这就是违约的可怕，因为违约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违背约，我就是愿意像这个牲畜一样的死了，就是让我这样的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违约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也就是说你活在他的约中是极蒙福的，但你违约了，你是极悲惨的。那我们看看，那耶稣呢，他跟我们立约，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然后29-3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29-30。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谢谢。那这里呢，耶稣说他跟他们立约，好，耶稣就是说这是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他说你们也要如此行，就是说神跟我们立的新约是一个这样的，在爱里面的一个约，好，就是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死，然后他说你们也要如此行，就是说你们也要遵守，我这样做你们也要这样做，就是也愿意这样的去爱，去为别人死。结果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却在那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然后呢有分门结党，然后呢有些人呢就带东西来，哦，就自己吃得很丰富，然后甚至酒醉，结果呢让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呦，我家比较穷，哦，我都很饥饿这样，然后他说你们藐视神的教会，叫那个没有的羞愧。 他说你们当中呢就有很多人软弱，身体很软弱，然后有患病，然后死的也不少。我们基督徒神应许我们，就是说他为我们死，他已经把他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那个约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他跟我们立约的目的就是什么？他就是要让他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的，他的健康，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权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活在他的约中，活在他的约中。好，那如果你没有活在他的约中呢，基本上就不在他的这个保护底下，因为你不守约嘛，你没有活在这个约中，所以你就没有在他的这个保护底下，仇敌就可以攻击，就可以攻击这样的人。所以约是一个庄严而具有约束力的一个协议，彼此的一个协议。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8章第4节，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
好，谢谢。约拿丹第三节讲到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结盟第三节哈，那个结盟的意思就是立约的意思。好，约拿丹很爱大卫，他就跟他立约。好，那他跟他立约呢，他就从他的身上脱下外袍。所以立约的意思呢，就是立约包括几个动作。第一个，脱下外袍给了大卫。那个外袍就是代表约拿丹的一个身份。我把我的身份跟你分享，那也就是象征的大卫就穿上了约拿丹了，你知道吧？他就穿上了约拿丹，好，也就是他就取了对方的一个形象。好，那个袍代表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所以约拿丹把外袍给了大卫披上去，他就好像取了约拿丹的形象，取了他的身份地位，这样披戴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呢，耶稣跟我们之间的立约也是这样子。在加拉太书3章那里讲到，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跟耶稣立约，我们就披戴了基督，我们披上了耶稣的身份，我们穿上了耶稣，穿上了这个基督，我们取了基督的形象，就是这个意思。你受洗归入基督的，你就已经披戴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身份是多么高贵，多么尊贵，你知道吗？那耶稣有没有取了？有没有披上我们的？有，在圣经里面讲，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你知道吗？他这么荣耀光芒大能的神，他取了一个，他披上了一个软弱的身体，他也为我们成为一个被约束住的一个软弱的肉身。然后呢，他说他披上这个肉身为的是什么？为了要败坏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知道吧？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死就做了王，罪的工价必须死，所以死就做了王。那人类一生都是在害怕里面，对不对？害怕不成功，害怕不被接纳，害怕明天没饭吃，害怕被 lay off 怎么办？怕，害怕没有对象怎么办？都在怕，因此你就做奴仆，你害怕。你就做环境的奴仆，你就做人的奴仆。那耶稣呢，他取肉身，把这个肉身的软弱带到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掌死权。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不再活在被控告被定罪的底下，而是活在一个祝福的底下，活在他的复活的里面， 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好，那然后呢，他披上了我们软弱的肉身，然后把他自己的形象披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立约交换。那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人，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2到24。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那这里就是讲的是说，你们已经学了基督的，你已经披戴基督了，好，所以呢他说你要脱去你以前的那个旧人，以前的那个旧人就是老亚当，这个老亚当的这个旧人就是你的老我啦，哈，这个旧人呢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人就是活在那个贪婪里面，私欲，哈，那他说是因为私欲就是情欲，因着私欲的迷惑一直渐渐变坏，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越到结尾越坏。早期美国，那么你去看早期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是很可爱的，很保守的。哇，现在的电影吓人啊，都是妖魔鬼怪的，然后非常恐怖的。他一直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恶者是很有计划的，要把惧怕带给人。从小孩子父母也都无知，带着孩子啊一起看 DVD 啊，一看呢那个一个惧怕的灵，惊恐的灵就进到那个孩子的里面。好，像马蒂娜牧师说他从小就是妈妈常带他看鬼片，所以他从小就很怕暗，就是很怕搞鬼这样子。好，就是看那种东西。好，当然他现在不会怕了，在基督里哈，已经主耶稣常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就不再是这样。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那经过好多年一直的倒空洁净。好，那所以一定要留意，他是说今天你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是这个新人，他说是照着神那个的形象，这个是没有，是照着神，这个新人是照着神而造的。好，这样，然后呢25节到32节哈，请大家仔细的看哈，25到32。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力，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谢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与神立约的人，你已经披戴了基督，你与他立约，你披戴了基督，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应该过的生活是这种生活，你要有这样的心智过这样的生活。过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下子就，你以前习惯讲这个负面的话，习惯讲这个批评论断的话，习惯发怨言啊，那个都习惯。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身份就是这样嘛，乞丐的身份啊，好，那个街上的乞丐。好，那但是今天你已经不一样，你是王者之尊，所以你穿着这样一个袍，基督的衣袍，披上了基督，你不会再去讲那种话，不会再去做那些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律法， 说哎呦，当基督徒好倒霉哦，都不能再讲批评论断的话。不是的，就是说你今天已经不一样，你身份这样，你这样的身份，你一定是穿跟你身份符合的衣服嘛，对不对？这种衣服常常代表我们的行为举止，所以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会是行出不一样的。在英国呢，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化妆舞会，那化妆舞会呢，那个英国王子那一天呢，他就穿那个希特勒，就化妆成希特勒，这样就隔天报纸就大加评论，你知道吗？好，就说怎么可以去化妆成希特勒？那你知道化妆舞会，你化妆成妖魔鬼怪都没有人会说你，知道吗？那因为他是王子，他是王子，他的身份不一样啊。你高兴的化妆成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戴魔鬼的面具，人家也不会说你。可是因为他是王子，英国的王子，所以呢，你一国的王子，你怎么可以去化妆成那个杀人魔的样子？报纸评舆论就哇纷纷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你也是，今天你知道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今天你是披戴基督的人。你今天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一切的产业要赐给你的，所以我们就不想去做那些跟我们身份不符合的事情，好，所以不想再说谎话，好，因为谎话跟我们的身份是不符合的，好，那我们也不再说污秽的言语。好，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这个王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又讲了一个误会的原因啊，圣灵就非常难过，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赶快跟圣灵道歉，跟主耶稣认罪悔改，求耶稣的宝血遮盖。好，然后我就又在进入约的里面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当我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去讲这些污秽的言语啦，然后我这个充满了苦毒啊、恼恨啦、听话啦、这些我等于就是违约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披戴基督了，我不披戴这个外袍了，我还是披戴我本来的老亚当。我老亚当就是习惯，我讲话就习惯这样啊。我就讲这样比较过瘾啊，那我就是还是一直穿着旧人嘛，我就是不愿意脱去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时候，仇敌就可以攻。我们有一位弟兄那他六月份回台湾去他就吃了个榴莲然后呢结果他觉得很好吃，但是从此他就有口臭然后口臭呢，他就问他的弟弟是医生肠胃科医生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口臭都除不掉他说是不是你有牙周病口腔有什么食物要不然就是你的肠胃有问题然后他就都照着做了各样的检查，口腔他也没有牙周病，也没有那个肠胃，都做什么方法都做，吃凉一点的啦，椰子汁都这样的，吃的时候没有口臭，但吃完以后隔一天又是口臭了，就是从六月一直搞到十月，那个臭是臭到旁边都人家没有人敢坐在他旁边，所以他非常痛苦这样，然后呢，然后到了这个十一月呢，我们把这个心腹代祷的课程带进小家里面，就是说要怎么样来祷告然后就讲到说祷告，然后你要得医治的话你一定要先悔改这样然后呢，因为他做了各样方法都没有好，你看那么多个月那心里很难过嘛，没有人敢坐你旁边嘛这样，那结果他就那一天呢，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完毕以后，他跟他们小家的另外有几个姊妹一起回去，然后有一位姊妹就说，我们来彼此来代祷然后就说，为他的口臭祷告那为他这个祷告呢，结果他就开始 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开始认罪，认我的口舌不清洁，我批评论断的罪，他就跟神认罪，他认罪，然后那几位姊妹就这样在车上，几位姊妹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回到家，他太太发现他的口臭好了，就完全好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神立约的人，当我们去披戴我们的旧人，我们不披戴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仇敌的攻击的底下，因为你不被保护，不被保护。好，那当我们在那做这一些批评论断啊，这一些的时候，仇敌就可以攻。你可能只是刚开始有一点小小的破口，但是他就越来攻越厉害，越攻越厉害，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变得扩得很大很大。好，那另外我也认识有别的人也是这样，也是一个姊妹，她就有一天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光照她说：“你的口好臭。”她说：“没有啊，我没有口臭啊。”神说：“有，有。”好，她说：“没有啊。”神说：“有，因为你常常批评论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位圣洁的神，他听到那些批评论断，他觉得好臭，好臭。这样，好，所以我们要与神立，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每一天披戴基督，披戴基督。那披戴基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好，还有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都有讲到，怎么样的要对别人充满了恩慈、怜悯、饶恕。好，因为基督是为我死，无条件的饶恕我，是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死，所以没有谁是我不能饶恕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披戴基督，你一定要去留意读这个圣经上怎么样是穿上新人，他就告诉你新人会有的那种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披戴基督呢，从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披戴基督，神看我们是义的。好，从我们守约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披戴基督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信主因信称义，接着我们成圣，因信成圣是有一个过程的。好，也就是说我们会犯错，我们一下子老旧人又发作了，又是讲污秽的言语，又是发脾气，又是批评论断，但是会越快的警觉到错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了，所以马上跟神认罪悔改，跟人认罪悔改。你越常常做这个动作，渐渐的你就很讨厌在批评论断，你就很讨厌在说谎话，这样子。好，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就是说哪些是跟我身份不符合的，我实在要每一天的生活是活出这个披戴基督的一个生活。好，那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因为人亚当犯罪以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是跟神之间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好，亚当是向着神，是这个灵魂体完全的敞开的，完全敞开，所以他赤身肉体也不觉得羞耻。好，因为他跟神是那样的一个完全没有惧怕，而且是那样的相爱，好，而且是一个全然的满足，没有惧怕，没有羞耻感，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是一个极高的智慧，而且又那么单纯的一个生命。那跟神的关系是那样一个紧密，每一天都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这样子的听神的声音，看神的面，然后就是神的亮光，神的荣光充满在他的身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光充满在他的身上。可是呢，他一犯了以后，什么那个光不见了，他里面的眼睛一亮，就看见自己赤身肉体，然后马上就觉得羞耻感， 就开始要遮遮掩掩，然后呢开始惧怕，好害怕，然后跟神开始有一个距离，想要逃避。为什么？就是我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就是开始要想要逃避，躲避神的面，而不是以前坦然无惧的这样朝见神。好，那罪就是带来这些。那亚当的后代，你会发现这些都在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想逃避神，神的圣洁，神的荣光，好，然后呢惧怕，好，然后羞耻，常常不满意自己，知道自己是污秽的，这就是整个人类这样。那耶稣来跟我们立约，就是要再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起初跟他之间那么亲密的关系，而且是因为犯罪以后蒙了救赎，我主动的选择，我要来爱你，我要来靠近你，因为靠着这个立约的血，我可以这样坦然无惧来靠近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好像规定说哎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是，而是神要恢复我们的尊贵荣耀。这样就好像猪已经洗干净了，就说我们已经洗干净了，我们不会一直还要去泥沼里面再去沾染那个脏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活在一个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是，而是我不想要再去做这些脏的，我现在已经这么尊贵了。接着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大卫是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哈，他先是脱下外袍，然后接着呢约拿单他就把这个武器呢就给大卫。他第一个是脱下外袍给了大卫，然后呢又将他的战衣刀都给他。那个战衣给了大卫，就说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还有那个刀弓也是给他，就是我不会攻击你，而且我会为你而征战，就是我的刀弓都给你的，我不会攻击你，我都会为你征战的，都给了他。然后最后就是把腰带也给了他。好，那我们就是一一来讲，这个讲到立约哈，立约他就把武器给了他。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交换武器的意思。虽然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只讲到约拿单的动作，但是你后面你去看大卫他也是这样子的对待。好，虽然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就说后来大卫的表现，你就发现那个立约是双方的，双方。那他把他的武器给他，就说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把战衣给你了，你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而且我不会攻击你。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表示我要跟你生死与共，生死与共，我有责任要保护你不受敌人的攻击，也就是说我整个要为你而活，我整个要为你而活，你是我最重要的对象，我要保护你不被任何的伤害。那你看见大卫他真的他履行这样子。好，那他们的这个细节不讲了。那么讲到就是说神跟我们之间的立约也是这样子，你看像这个扫罗逼迫基督徒，好，那耶稣向他显现，耶稣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也就是说你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逼迫我，这个就是立约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神他跟我们立约，我们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他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 好，那神的仇敌是什么？神的仇敌是什么？撒旦嘛，魔鬼是抵挡神的嘛，好，还有呢，世界，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他就说世界呢，他们无故的恨我，耶稣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好，那他们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他们会这样对待你，这个 世界哈是来逼迫耶稣的，是来这个恨耶稣的，世界是恨耶稣的。好，那什么是世界？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世界就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世界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好，那昨天我讲到这个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来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好，他把这个世界那么崇拜的是什么？是明星。好，崇拜的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的。好，崇拜的是聪明人。好，崇拜的是这种有名的。好，他耶稣来就是要来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着崇拜这些，你想想看，带给我们人类多大的痛苦。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你为什么要汲汲营营、劳劳碌碌？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比较、增进、斗殴，使我必须要拼，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人就一直在被追赶，被追赶。然后呢，就带来要么就是成功了就骄傲的不得了，又与神为敌了；然后要么就是失败了就沮丧的不得了，灰心的不得了，觉得我是个失败者，是不是？所以世界带给人的就是这样，你越有钱你的烦恼越多，对不对？因为怕人偷，又怕投资错了没了，是不是？那你越穷的人都不用伤这些脑筋了，到底钱要放保险箱还是要放银行，还是要藏在被窝，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些，也没什么钱啊，是不是？所以神来到地上，他就是一直在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你知道你是蒙爱的，你就最喜乐了。我只要活在我是一个蒙爱的，我是被拣选的，我就是这么尊贵，我就是这么荣耀，是不是？我长得胖也是很荣耀，是不是？我长得瘦得像竹竿，我也很尊贵。好，我是不是读到博士，还是我小学毕业，我都是蒙爱的，我都是被拣选，我就是这么尊贵。我活在他的爱里面，耶稣来，他借着活在一个人最藐视的那些状态底下，要来翻转这个世界，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释放他的儿女脱离这些忧伤痛苦，是不是？我们整个从求学过程一直到老，都是在这种的增进比较里面痛苦，刚开始为自己痛苦，后来就为儿女痛苦，接着为孙子痛苦，孙子没有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孙子怎么这个头脑都比别人差，所以你也要痛苦，是吧？都活在这些增进、嫉妒、比较、压力的底下，带来多少的死亡在人的身上。有时候父母就是只是因为经济上发生一些变故，然后就开始觉得啊，我们家钱都没了，哎呀，我们家现在都要节省一点，我们钱都被人家骗走了，多少钱被骗走，就这样，孩子小时候就这样听父母讲这个话，然后从此就一个贫穷的临近到他里面，啊，从此就非常的周不觉，你怎么会小气到这个地步？因为听了父母觉得钱被骗了，没钱，这样小孩子听了就觉得天大的事，哦，以后就一直抓住钱，不能随便用钱，钱很重要，一直抓，一直抓。 就这样，从此就活在这样里面。神来了，就是一直要释放我们，脱离这贫穷的脸，脱离贫穷的脸。他的约要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安全感，带给他的爱，要使我们在他的爱里那么丰富，那么满足。在他的爱里面，连一个最智障的，他都可以成为是那么有价值的，对不对？一个最智障的可以成为最有钱人的帮助、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昨天讲那一位亚当哈，最重度智障的。当卢云问他的爸妈的时候，哈，说你的孩子，你带给你什么？他说他带给我极大的安宁。这对父母哈，他真的知道我的孩子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他找一个地方哈，为他找一个地方，他五年，他不随便把他孩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要把他找到一个地方，是这个孩子他神在他身上特殊的恩赐可以发挥的，他可以完成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呼召。这是他的父母说的，因为父母是基督徒，有这个爱的眼光，有这个眼光可以看出我的孩子虽然是智障，虽然是这个重度的癫痫，但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使命，有特别的恩赐，所以他真的去送到那个地方，五年才给他找到这个地方，否则他父母宁可他们自己带他。虽然年纪渐大，体力不行，但他不随便放他在任何别的地方，放他在这样一个有爱的地方。好，然后呢，结果果然像卢云大有名的教授神学家啊，这个透过他得着医治。好，那个那么有钱的贵妇人也从他得着这个常常的情绪低落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你单单是神为你死，你与神立约，你活在他的约中，你神在你身上都有特别的恩赐，特别的呼召和使命是要你去完成的。有一位记者哈，他有一次他去采访卢云哈，然后跟卢云他采访他，采访了半个小时，卢云就开始觉得很不耐烦哦。他为什么不耐烦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记者对于他的工作并没有兴趣。他来采访我，可是呢，他并没有那个热情，想要写，想要认识我，跟写出有关我的东西。他是来采访我的。他没有这种热情要来认识我，跟写有关我的事。所以他半小时以后，他就说，他就问他说：“你对你的工作有兴趣吗？”他就说：“not really。”好，实在并不真的有兴趣。他说：“那你对什么有兴趣？”我对写小说有兴趣。好，他说：“那你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没兴趣？”他说：“你想想看嘛。”我总共他给我750个字，750个字，我要写出有关你跟你的思想，我怎么有办法750个字深入的写出有关你跟你的思想呢？好，那所以我对这个工作我就是没有兴趣嘛，没有办法发挥出我的情感真实来写有关你的思想这样的事嘛。那卢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工作呢？他说，为了钱呢，我需要养活啊，我能够有这个工作已经不错了，够好了，那卢云说，那你为什么不辞掉工作去写小说呢？他说，哎呦，写小说需要有钱有时间呐，而且有才华，我没有钱，我也没时间，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够不够有这个才华可以写得出来，只是我里面一直很想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活在 这个社会的囚牢里面。所以卢云就跟他讲，就说你为什么要为着金钱，为着时间就被世界把你关起来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常常我们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社会给人的一些好像一些期望，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必须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你就必须一直往世界的道路去走。可是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热情，这个是神造你的特殊的那个恩赐，就是说不被世界社会人家对你的这种好像固定有的那种期望所捆绑住，所囚牢住，而要勇敢的走出来，去发挥神在你身上的那个特殊要你去达成的。你只要一直去连于神，那你会发现神会开始给你恩典，给你恩典，给你智慧，给你金钱的供应来帮助你，然后达成这个都是为着要彰显他的荣耀，为着要将他国度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上。那后来卢云就帮助这一个人，那说我帮你找钱，你来我这边，来一年让你来写。结果后来这一个人呢，他去了一年，他没有写成小说，但是呢他后来成为卢云很知心的朋友，他是个犹太人。然后后来呢他也自己真的找到一个工作，是让他可以发挥他的潜力的，真的是可以让他去写小说的，这样他真的找到这样一个工作。那我就是在讲到，就是说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世界是一个牢笼，是一个囚牢，他要关注我们，使我们在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里面一直越被捆得很深。昨天我们在这个会后追求的时候，就神给了一个意象，就是说一个山洞，那这个洞叫做视目，就是爱慕的慕。那他说神说这个叫视目，就是爱慕世界的意思。他说视目就是视目，就是坟墓的墓，就是你爱慕世界，你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坟墓里面。然后呢神就讲到说，他说这个是很多人每一个人都一直在挖，一生他的一生都不停的一直在钻这个洞，使这个洞可以足够使他整个人都可以埋在这个洞里面，这样。那然后他这样就觉得有安全可靠，有保障，很有意思啊。你对世界的爱慕会使你一直挖，然后使你就变成一直在挖，然后钻进这个洞，那其实钻进这个洞就成为一个坟墓。渐渐的呢，他说这个钻进去的都是自愿的，而且是渴望钻进去的。结果昨天我们会后在追求的时候，就在敬拜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人跳出那个洞，然后呢那个人跳出来以后，他是很弱的这个站住，但是因为他选择跳出了这个视目，世界上的这个爱慕，世界上的坟墓，他站在地上呢，他就成了地上的光，他开始有光了，就是神儿子的光就开始可以从他身上开始散发出来，这样。那这个许多的这个视目，世界的坟墓呢，是有计划的，是仇敌有计划的，使人呢，人进到里面以后，人的光就会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然后到一个地步就会被黑暗所充满。 那被黑暗所充满的时候呢，他说有很多，神说有很多的那个法师都是在这个岩洞里面遇见高人。那个高人就是黑暗的仇敌，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洞还分层次的，当你进到这个世界的坟墓越深，你挖得越深的时候，那个黑暗的仇敌啊，那个高人就会来与他相遇，他就是被黑暗所笼罩，那就是他就开始进入灵界的那个邪灵，那个黑暗的那个关系里面。有很多人呢都不肯出来，不肯出来那个世幕，一直进去，一直进去。这个世幕一直吸引人自愿的钻进来，已经有数千年了。这个计划已经数千年一直在吸引人钻进这个世界的坟墓。然后神就说，法老，他从一开始当法老，他就一直就开始在建造他的坟墓。不论那个坟墓建得多么的宏伟，最终他就是死在那个里面，而且没有复活，并没有复活。然后法老的国也不再有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世界的坟墓，世界的国度就是这样。你建造的再宏伟，你进去了就是只有被黑暗吞灭，死亡，这个永远就没了，就没了。但是神盼望我们从世界跳出来，跳出来，借着敬拜神，借着神的话语，让我醒悟过来。耶稣你来就是要打破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我不要再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走了，跳出来。好，那这样跳出来以后，就开始有光了，开始有光了。这个光是神的儿子要借着这些跳出来的人把这个光照到这个世界，照到这个世界。好，他说智慧在街上一直喊叫，一直喊叫，但是街上越来越少人听得见智慧的声音了，因为都没有回复。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躲到洞里面去了，躲到那个世界的坟墓里去，所以听不见神儿子的声音。哇，我就觉得这个真的跟我今天所要讲的是一致的。好，就是说神立约，就是他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好，那神的仇敌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撒旦、世界，还有呢罪。罪使人与神隔绝，所以神恨恶罪，罪使他所爱的必须要受刑罚，所以他恨恶这个罪，罪使他所爱的跟他隔绝。好，还有呢肉体，对不对？好，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好，这些是跟神为敌的。好，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都站在敌人那边，以至于来跟神为敌？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去爱世界，去体贴肉体，好，我们去顺服空中掌权的，我们去犯罪，我们就是去站在仇敌这边来跟神为敌。但是神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他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世界是逼迫我的耶稣的，是恨我的耶稣的，所以我绝对不要爱这个世界。肉体是跟神为敌的，不要去体贴这个肉体。而神的儿子显现就是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来除灭与神为敌的，除灭一切魔鬼的作为。好，那魔鬼就是借着这些世界啦、肉体啦、罪来使我们就范，使我们一直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变到一个这么污秽的、这么堕落的人。那你们发现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世界越演越久，越久就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我们更要跳出来。 神的儿子显，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的孩子是幼稚园，哈，然后那个 Halloween 呢，就是学校都规定都要去参加这个庆典，那他就跟他女儿讲，所以他们就是他也跟老师讲说，我孩子不参加这种 party 这种舞会，哈，那这个化妆舞会啊，这一种庆祝鬼节啦，好，我们不参与这个。那老师就说，哦，这样不参与的话，哈，这个等于就是无故旷课，哈，无故旷课。那他就啊，就一直在祷告，到底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哈，里面就很沉重。结果呢，他就有一天去，就遇到女儿的前一任的老师，那个老师是个基督徒，他就跟这个老师讲这件事。那这个老师就说，哈，他说我每一年 Halloween 的时候，我都把我的孩子带开带回家，这样。他说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呢，哈，基督徒愿意参与这种工作的，哈，愿意站出来的太少了，所以呢，都就说基督徒愿意为神在这种时候站住的站立的太少太少了，以至于呢，基督徒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常常面对这种挣扎。那他这个话就进到我们这个姊妹的里面，那我们这个姊妹呢，她心里就很震撼，她就觉得就是说，我为什么里面这么挣扎，里面沉重，因为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旷课，好，所以她就决定说旷课就旷课，好，当她决定这样的时候，哇，那个喜乐就涌上来了，然后呢，他的那个沉重感就不见了，然后他还是继续祷告，他就是在喜乐里面希望要看到神的恩惠，跟刚刚的前几天的情形是在沉重里面，心里沉重里面祷告，他现在是在喜乐里面啊，就说旷课就旷课吧，好，那结果呢，后来这个又过了不久呢，结果学校校方居然同意说，在那一天，哈 ，Halloween 那一天呢，他的女儿可以去上一年级的课，因为一年级是下午才开始庆祝，所以他幼稚园他可以先去上一年级，在一年级那边上课。哇，他们就很高兴。就那天呢，他就跟他的老师讲，哈，讲了以后呢，他就高高兴兴的，他的女儿也同意高高兴兴去一年级那里上课。好，那他说他那一天呢，送女儿到学校以后，一出了学校，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哇，他就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神的爱，有人在这种该为神出来发光，该为神站住的时候愿意出来，神那么喜悦，神那么喜悦，神就这样，他一送去了以后，一出学校，圣灵就大大浇灌他。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个黑暗为什么越来越深，因为基督徒当你该站出来跳出那个世界的洞来发光的时候，我们不敢跳出来，我们好像被这个世界的压力权势压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爱我们自己，太爱我们的孩子，不舍得旷课，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他扭转过来，旷课就旷课嘛，我在神的眼中却是讨神喜悦的，为神分别出来，神就这样子的浇灌他。弟兄姊妹，多么需要有更多基督徒在你的各行各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好，公司在拜拜，可是我就不肯拜。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这样子，他当了这个副理，等于是副总经理，他不拜，哇，别人就嘲笑他说怎么会这样，这样公司如果这个接下来生意不好，就一定是你，你不肯拜。他在台湾他们这样，结果他就说不会的，我不拜，我用祷告神会祝福我们公司。结果呢，他不拜，可是接下来公司却大大赚钱，而且每一次都是这样，遇到鬼节，遇到什么什么节，他不拜，结果反而神就祝福。就在同事当中，开始大家眼睛睁亮，开始来重视他所敬拜的这位耶稣。 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这样的活在他的约中，与神为敌的我也与他为敌，我神的儿子就是为要除灭这一些魔鬼的作为。好，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他把腰带给他，那腰带呢，这个在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到，这个腰带给他就是跟他交换力量的意思，交换力量。那神跟我们交换力量，哇，这是真伟大的一件事。可是我们怎么跟他交换力量？神就说他要把他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那怎么赐给我们？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里讲的，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亲近他，亲近他，注视他，瞻仰他的荣美。好，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注视他，他的力量就流到我们的身上，就流到我们身上。我昨天很晚睡，然后呢清晨又比较早起，我的头就这样昏昏昏的，好，然后我就在那亲近主，就在那一直亲近主，忽然间我的头就一直醒过来，一直醒过来。跟神交换力量，而且整个有力量起来。好，所以你要常常来等候神。那个等候的意思就是跟他绑在一起，跟他绑在一起，就是放下你天然的力量来吸取他的力量，吸取他的力量，他的智慧，跟他绑在一起。好，还有呢，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好，神跟我们交换力量，那我们怎么跟神交换力量得着他的力量呢？神的方法是叫我们说什么？夸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一夸我的软弱，然后神的能力就复辟我。那夸我的软弱，神的能力就在我的身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以一个最软弱的来出现，来释放出救恩，释放出爱的大能，释放出拯救的大能。那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要得着能力，常常都是当我们也愿意走耶稣所走的，成为软弱的时候，等候神就是不用力嘛，不用自己的力量，我们习惯要用力嘛，自己来嘛，但等候神就是在那仰望他，仰望他，等候他。可是就这样一个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彰显。还有一个是夸我的软弱，就是说，神啊，这个敌军太大了，我没办法。神啊，这件事太难了，我没办法。好，这就是夸我的软弱。赞美也是夸我们的软弱。好，赞美就是承认神的大能，承认我无力，我无力抵挡，我无助。赞美就是宣告我是无助的，可是你是我的一切。所以你在赞美的时候，你就常常在跟他交换力量。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哈，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20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好，这里讲到说耶稣呢，他的身体这样剥开来，他的身体裂开，就是像刚刚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对不对？他成为一个祭牲，他的身体裂开，就是把这个幔子打通了，然后呢，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和活的道路。他说，给我们开了这条新的道路，活的道路。好，我们以前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的身体裂开跟我们立约，从此我们活过来，是向着他活过来，而且是新的。每一天他向着我们的慈爱是新的，向着我们的恩典是新的。你可以在他里面一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一天心事一天，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好，那这条道路呢，他要我们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使我们在他的约里面，活在他的约里面，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荣耀。我们有一位姊妹在台湾，她是出自有钱人的家，然后呢嫁的先生也是有钱人，都是高官。那但是她先生很早就去世，好像四十几岁去世，所以她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呢，她一个人要抚养三个孩子，然后她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她就凡事都倚靠神，然后她也去工厂里打工。好，然后他带着三个孩子，每一天都跪在客厅祷告，每天都跪在客厅祷告。好，那就是说，他凡事就是这样倚靠神。他是软弱的，他是无助的，因为他来到美国不会讲英文，也不会开车，好，那却要养活三个孩子。好，那可是他这样凡事倚靠神，什么事都是牵着孩子的手，全都不是有事才跪，而是每天都跪着这样来跟神祷告。结果你知道他这两个儿子都成为牧师，一个牧师一个宣教士。然后他的女儿呢有斗鸡眼，然后他的背部呢有拱起来。他的妈妈呢都说我不担心，神一定会为他预备对象。结果有一天呢，在主日崇拜诗班这个献诗完毕了以后，忽然间那个 PowerPoint 就打出来，就说 Susan I love you would you marry me。 他的女儿就叫 Susan， 而这个人是个英文，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教授，教英文的教授，长得非常好，可是他就是喜欢这个书生，他就喜欢这个书生，爱上这个书生。而且呢他呢也是个常常去中国大陆宣教的。那哎呦，我听到这个是我们姊妹的一个姨妈的见证，我听到好感动，知道吗？我就是想到这位神他与我们立约是在他充满的大爱跟怜悯里面立约，他是来成为软弱来与我们立约。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他就说，软弱的有缺欠的他就给他加上装饰，加上俊美，就是这样。你看，还没有听过一个是在公开的主日崇拜这样公开的给他求婚，对不对？不是按着外貌，外貌是斗鸡眼又背部是拱起来的，但是他看到他的内在美，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爱主的姊妹，而神就为他预备一个这么爱主的兄，而且人很好，不但就是外面里面都美这样的一个弟兄。好，那而且呢他娶了这个书生以后，他还把他的这个岳母接来跟他住，接来跟他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跟这位神立约，我们活在这个约中，这位姊妹真的是这样活在约中，她亲近神祷告，凡事这样活在这个约中倚靠他，而且呢抢救灵魂，不顾一切就是一直抢救灵魂。她跟这位立约的神要有一个亲密，最亲密的关系，结果她真的是蒙保护蒙眷顾。而且你想想看，有的人生了好几个孩子都还不见得老了肯接你去他家住，可是这个女婿这还接他，两个儿子献给神了去服侍神，女婿还这样接他来，不但女儿有的归宿，他都有一个这么孝顺他的女婿。弟兄姊妹，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活在他的旨意里面，他要恢复起初这个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荣美在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在地上跟他一起治理执掌王权。英国呢有一位叫做威伯福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好，这部电影非常好，鼓励你们要去看哈。那这个电影呢，就是讲到这个英国的威伯福斯哈，他呢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来撕破那个贩卖黑奴这个可怕的历史的这一位。那这个威伯福斯他是有钱人家，他的爸爸是这个银行家，那所以他去读剑桥大学的时候呢，他在四年剑桥大学都在打牌，因为他非常有钱，他觉得我不需要好好读书，反正我家产都够我用，这样他都在打牌这样。那然后后来呢，他就渐渐的开始对政治有兴趣，有兴趣，然后毕业以后他就开始从政，进入议会里面当议员。那后来呢，他信了主，他信主以后呢，他就开始认识了这位神，他就开始认为说，我真是可惜啊，我浪费了我人生最宝贵的那个剑桥大学那几年的时光，我是这样的浪费生命。然后呢，他一信主以后，他就对他的钱完全不同的态度，他就觉得我拥有这么多的钱，可是我却是过一个这样的自我中心的生活，他就以这个为羞耻。后来他很多的钱都是拿来救济穷人，跟这个帮助这一些弱者，这些有关黑奴的这一些可怜的人。那他在议会里面，他就是一直的提出议案，就是要废除黑奴贩卖，还有黑奴制度。那他说呢，神交给他两个任务，两个使命，一个就是废除黑奴制度，第二个就是这个重整道德，改革道德。因为英国那个时候呢，这个宗教呢成为非常的形式化，所以人的道德非常的堕落啊。那他就是为了达成神的这个使命，你知道他一共20年提出这个议案，就是说要废除黑奴的买卖，废除黑奴的这个贩卖，20年，11次都被否决，都是失败的。你看一个人哦，你在议会里面提出来，你知道他不只提出来而已，他遭到极大的逼迫。为什么？因为他等于是在挑战英国的经济体制。如果英国废除了黑奴的这个制度，黑奴的买卖，这个西印度群岛就要独立，要跟美国联合，所以英国整个财富就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他面临到整个这样对他极大的压力，是国际间巨大的势力来叫他不要再做这件事。然后呢，他在议会里面数百个议员都是背后有那个贩奴集团用他们极大的金钱来支持的，这些议员都是来逼迫他，毁谤他，所以他的生命甚至都遭到威胁的情况。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因为黑奴制度是一个邪恶的制度，叫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实在蒙羞，怎么可以有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却是这样子把我们这么邪恶的去对待人，然后呢借着人家的痛苦来赢取我们的利益。他就是一直来抵挡这件事情。他其实到一个地步，他很做传道人，他就去问 John Newton， 就是写那个奇异恩典的那个作者哈，然后问 John Newton 说，我很想出来当传道人哈，做一个布道家哈，一个牧师这样哈。那结果呢， John Newton 就跟他讲，他说，神创造你就是呼召你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在政治上从事，在政治上为神赞助，为神发光，在政治上为着教会，为着国家的利益而在那里赞助。他说，这就是你的呼召。好，那他就清楚了，他就接受这个呼召，就不要再想当传道人，他就开始，他说，我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请全力的来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好， 结果呢，经过20年，那个贩卖黑奴才设定法律取消了，然后再经过26年，那个黑奴制度、奴隶制度才废除。所以他一共经过46年，才这个黑奴制度彻底的从英国废除，是在他死之前3天。他从21岁，然后来征战这一件事，到60几岁，到一个地步，然后他是跟几个年轻人，跟几个议会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同背景、不同党派、不同党派哦，但是都因着神的公义、正直，应该要在这个国家，好，所以他就说，我们为着神的公义，好，而站出来，为着神的公义、正直而来征战，好，以神的信实和公义为后盾，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好，那他们这个叫做克拉彭联盟。好，这个克拉彭联盟呢，这几个弟兄都是爱主的基督徒，年轻人，他们整个的政治生涯就是为着公义，神的公义、神的正直应该要彰显在这个国家而来征战。你想想看，没有一滴好处。弟兄姊妹，对他们个人而言，你来解除这些黑奴，好，奴隶制度，你是吃力不讨好，你没有一滴的利益，没有一滴的利益，但是是为着神的公义、正直，这就是要叫神的国降临的意思。所以呢，在他死前3天，神让他又做成了这件事，不但这个贩卖黑奴20年这个解除了，然后经过再26年奴隶制度废除。好，那结果而且废除的那一次呢，是以高票，哇，大家都鼓掌，然后他就坐在那流泪。结果后来他死的时候，这个国家呢，英国呢，就说渐渐的全民都知道黑奴制度实在是太邪恶了，太惹神愤怒，结果呢，他们把他的坟墓放在这个国家的坟墓里面，而且还立了一个遗像来纪念他。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一生就是为着神，神的光要发出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好，那弟兄姊妹，神也渴望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你与神立约，就是所有神的仇敌都是我的仇敌，我活在地上就是要恢复，一个是恢复神创造我的荣耀，新人基督披戴在我的身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要征战所有神的仇敌，这些不公义、不公平、邪恶、黑暗、罪恶、贪婪，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都是应该我们要站出来征战的。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都只为自己而活，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所以光就没有发出来，然后黑暗的势力就越来越来把这些基督徒笼罩住。我盼望今天借着我们明白这个神的约，我们愿意过一个活在神的约中的生活。神创造你，无论在你是在音乐界，在这个政治界、商业界、法律界，或者你是在行政管理这方面，神创造你哪方面特别有一个热情，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很可能神真的是要你在这方面去为着神的国发光，让神的荣耀可以降临在神创造你的那个特殊的领域上。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愿意这样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约中，披戴基督，我拿了他的武器了，神也用他的腰给我束腰，好，你这样子去一直为着神的国要降临在你所从事的行业，你所站的地方，无论你是家庭主妇，无论你是上班的，无论你是全时间服侍主， 当你愿意这样诚诚实实活在神的约中，你就会越来越发现神的恩典能力会从你身上一直的施展出来。每一个我就越来越发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大的，真的是大的。神赋予我们有极多的潜能，只要你相信坚忍一直站住，每一个活在他的旨意活在他的计划中的人都能够成就大事，都能够成就大事。神需要你，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那也许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好，我告诉你，这不是你要不要活在神的约中。当我们不活在神的约中，照着他的旨意来活的时候，你在这个末日会被敌基督所吞灭，你会被敌基督所辖制。你活在他的旨意里面，这个才能够把神的公义公平神的荣耀神的美善带到这个地上来。这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他的国怎么降临？借着我们这些愿意跳出世界的坟墓世界的羡慕的人，刚开始是软弱的，但是越来越来神用力量腰带给你束腰，神披戴他的荣耀在你身上，你的光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义人的光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认识一位姊妹在香港，她是个家庭主妇，她自己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自从她知道神要借着华人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借着我们的下一代，她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她要为神养12个孩子。她就开始去认领孤儿，她去中国大陆认领，一个一个的认领，要花钱去买。他自己他们家经济其实并不丰裕，然后呢他就是用钱去买这些人家不要的孤儿带回来，他来养他们，教育他们认识神爱神。他现在已经四个了，他说他要继续的养，他养一打12支派，让他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哇，我好感动哦。是不是一个家庭主妇你都可以这样子为神的国来努力，为神的国来费财费力，来培育出神国的人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火蝴蝶》。你们先不要出来，我今天我要先呼召在职场上，特别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职场上仇敌是有计划几千年的，一直要把你们带入世界的坟墓，你今天愿意跳出来，你可以先来前面。弟兄，所有你在职场上你愿意跳出世界的仇敌的计划仇敌的瑕疵，我要跳出世界的爱慕。神啊，我真的要为你的国站住，为你的旨意而活。我真的这一生活着就是为着你而活，我没有保证为你而活，让你的光可以从我身上发出来。
像那日十字架前起笑，今日你这美丽非凡的心如此珍贵，如此圣洁，生命灿烂的光芒在黑暗大地照。
出来可以出来，
请神灵与我向上飞翔，看见人子在高高宝座上，
Shut up! 照耀你， 使得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
自我中心的生活形态，神啊，我们要活在你的里面，为你而活。
Thank you.
我的心，带领守着我的心，我主神的荣耀，带领守着我的心，带领守着我的心，我主神的荣耀，带领守着我的心，带领守着我的心，我主神的荣耀。
神啊，你这圣洁的火焰焚烧我们的全人，烧掉一切世界的残累，烧掉一切淫欲的邪恶，烧出你那个复活的大能，烧出你那圣洁的荣心，烧出属天的能力，烧出分别的能力。神啊，你这圣洁的火焰从里面烧出一个属天的心智，你的国就是我们的国，你的爱慕就是我的爱慕，你的愤恨也是我的愤恨。
Thank you.
之王啊，你看见势力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这颗心，我们真的愿意从世界的坟墓跳出来。神啊，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啊，你就用你的能力给我们束腰，使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岗位上，在那里为你得胜，为你发光，为你得国。神啊，愿你的国借着我们大大的降临在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神啊，你的国借着我们，你帮我们摆着每一个地方，愿你的国借着我们大大的降临。主啊，从今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主啊，从今起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主啊，从今起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为你而活，与你同活，我要活在你的约中。谢谢你悦纳我们的心愿。